为什么要换谱架呢？因为这个谱架不能调高度。同工很贴心的提醒我说，可能我会被挡住。OK， 好，今天上海弟兄姐妹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聚会啊，所以我们问候两边的弟兄姐妹，那也祝福每一位在线上跟在现场的母亲节快乐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美好的得胜者有尼基。有尼基在教会的不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少啊，那其中最明确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那么说她是有无畏信心的姐妹啊。那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先思想一个事情，就是要有无畏的信心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无畏的信心就是真的信心嘛，那要多真叫真？信心有所摆荡是不是就不够真？到底什么叫做真实的信心啊？又以及我们怎么样子得着这个真实的信心，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特别因为有尼基呢，她是提摩太的母亲啊，那么在她的带领下啊，跟她的这提摩太的外祖母，就是有尼基的妈妈哈的带领下，提摩太成为圣经当中年轻传道者的一个代表，对吧？讲到要年轻的传道者，想到的就是谁？就是提摩太啊。那我们刚刚说圣经对有尼基的记载很少哈，那最清楚的记载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她是一位有无畏之信的母亲。有尼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好的胜利或是得胜者，所以我们今天下的标题叫做美好的得胜者啊。那提摩太呢，他的爸爸是希腊人，那有尼基是犹太人，罗以就是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那圣经其实对于这个提摩太的父亲并没有其他太多的相关资料，但是从这个就是有尼基能够把罗以接过来住，或是跟罗以一起住啊，然后来带提摩太哈，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是从这个幼年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他的妈妈跟外祖母一起来读圣经哈。从这些的这个资料呢，就有圣经学者推论哈，认为有可能提摩太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啊，因为在那个时代不论如何还是以父亲为重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外祖母一起住啊？那这个事情呢就会引起圣经学者的一些猜想。那么以及在圣经当中确实是没有提到这个提摩太受他父亲什么样的影响，那当然也有可能他的父亲就是愿意让这个有尼基把他的这个妈妈接过来住的这样一个父亲哈，我们不做定论啊。但我们就晓得，那么提摩太的外祖母就是罗以很早就接受了基督信仰，那么这个信仰也传承给有尼基，而有尼基再传承给提摩太，因此我们可以说有这个提摩太的信仰根基呢，基本上就是由有尼基跟罗以所奠定的。那么这个保罗呢，他看到在提摩太里面的无畏之信，而他就认识知道这个根源是从罗以以及有尼基传承下来的啊，所以就看见提摩太他们这一家，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是坚定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再讲一下提摩太哈，提摩太我们知道他是有尼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那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忠信的侍奉者，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儿子啊，并且说是因信主的真儿子，就是在基督里面视他为真实的孩子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提摩太也确实陪伴服侍保罗，像他的父亲一样啊。那么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那边讲到，提摩太他是兴旺福音与我同劳，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就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么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大概在公元50年的时候，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来到了路斯德。那么提摩太当时可能18、19岁或是20岁啊，那在就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名声了，啊，所以他是很年轻就在教会中有很好的名声。那么保罗在当时就跟当地的长老们按手在提摩太的身上，就是为他祷告，为他发预言。所以我们记得保罗有一段经文说到，就是他里面的恩赐要再一次的眺望起来哈。那么保罗呢，后来更拣选提摩太成为他宣教的工作伙伴。那么之后保罗呢，就差派提摩太去许多地方啊。所以提摩太到后来就是要么陪着保罗，要么就奉保罗的差遣去许多的地方去服侍，比方说哥林多教会需要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某些地方去的时候 就去那儿。然后其实提摩太呢，按圣经的研究也曾经跟保罗一起下到监狱过啊。那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他就是一位忠心良善可靠的年轻侍奉者啊。为什么呢？就像如果我想说哎呀某个地方我不能去，那我可以派谁去呢？谁去是我不用跟他说太多，他就知道在那里该怎么处理，而且能够把事情处理好的呢？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同工，那不论如何我们就会知道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可靠忠心而且有见识良善的这样一个同工啊。所以从保罗他可以这样子很放心的啊，那我们晓得 的差派提摩太，我们就知道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者实在是非常的可靠，非常的优秀啊。尤其保罗我们应该知道按他的个性来说啊，他应该是一个相当挑剔的人啊，因为他有很好的学问嘛，对不对？然后做事情又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当他相信什么的时候他就奋勇向前。所以他可以这个被石头打死，打到人家以为要死了，对，然后之后呢没死，然后爬起来又继续回去传道。他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坚定的意志，有学识，然后并且自我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人，而能够被保罗所验中啊，所交托。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显示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信赖优秀的年轻人。因此呢，提摩太也成为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典型的青年侍奉者的榜样啊。那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哈你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优秀的侍奉者，你会想象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你会想象他的家庭怎么样？就是很棒，对不对？然后一定爸爸妈妈都要是很好的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家中就过着非常属灵的生活，而且他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哈。爸妈可能结婚几十年从来都不吵架，然后对他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总是有完全的智慧来告诉他到底应该怎么样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回转。然后呢，甚至于你会想象这个提摩太呢，从小就是根正苗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调整的，然后就自然而然就好了。但是常常事情很可能不是这样，对不对？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提摩太他的父亲就不是基督徒啊，就不是基督徒嘛，对吧？好，那我们后面会再来讲这个有尼基在圣经当中或者圣经学者他们认为比较可能的一些情况。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主，我们仰望你，主，孩子在这里向你来祷告，主，求你的圣灵运行在孩子身上，也运行在我众弟兄姐妹的心中。主，透过今天的信息，主，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并且渴望得着一个无畏的信心。主，将真实的信心做成在我们的里面， 主也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迎向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人生的挑战。主，愿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孩子再一次将自己仰望你。主，愿你来坚固我们的心，也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坚固安慰每一位母亲，安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来看有尼基的榜样哈。首先有尼基呢，他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那第一个至少确定的是，提摩太的父亲是没有信主的希腊人，也就是他的丈夫是未信者。我们是不是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是当有姐妹她嫁给一个非基督徒之后，于是就在她的信仰当中就产生了很大的难处啊。然后她对于她儿女的教育也没有，也觉得要把她带到神的面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困难的？是。但是能不能够得胜？可以。有尼基就是一个得胜的榜样。理论上有尼基要把提摩太建造成这样一个爱神、从小就读神的话的年轻传道者，其实应该是挺困难的，对吧？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但是有尼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子突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必然在环境里面会碰到许多的艰难，而他必然在许多环境当中坚定的倚靠主，以至于能够帮助提摩太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建造，并且让提摩太看见在他的身上以及在他外祖母的身上那美好的生命见证。我后面会讲无畏的信心存于我们里面，还要被看见，这需要有火一般的试炼。你的信心如何要被看见，对吧？怎么样被看见？没有事情发生怎么会被看见？所以有尼基他这无畏的信心是能够被保罗看见，能够被保罗从提摩太的生命当中看见。这表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整个历程当中，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特别写，但是必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对吧？我们可以想见一个所有的事情都顺利的人，怎么会能够被人家看见无畏的信心呢？也许人家会觉得啊，上帝对他好偏心哦，上帝是不是比较爱他，是不是没有那么爱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他什么环境都没有碰到，什么事情都不需要，都没有挑战。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如果看到一个很顺利的人，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这样想。但是有尼基生命显现出来的叫做无畏的信心，要被看见这件事情，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第二个，事实上在当时的大环境是有艰难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写的是他所遇到的苦难，但是这也是有尼基跟提摩太就是生活的环境，对吧？因此他们在那里要成为基督徒，保罗所会遇见的困难他们会不会遇见？也会啊，也会啊，除非你坚定的认为保罗就是特别惹人讨厌，这也不是没有机会啦。他 到处去，对不对？比方说就把人家那个做那个女神那个雕像买卖的，就把人家这个买卖给搅黄了嘛，所以就让人家很讨厌，对不对？但是我们合理的可以知道，那么在保罗当生命当中，他在那里传道所会碰到的难处，其实也会在这个有尼基跟这个提摩太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成长的环境就是在路斯德跟特庇那一带，是对于基督徒有许多的逼迫，是有许多的苦难的。而另外一方面，如果圣经学者的推论是正确的，就是提摩太的父亲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有尼基、提摩太、以罗他们的处境 是不是就更加的艰难了？我们要晓得，在那个时代的孤儿寡母是非常难以生存的。我们讲生存哦。如果圣经学者的推论是准确的，那么提摩太必然就是几乎是每一天看见他的母亲跟外祖母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样子寻求神，而神怎么样子为他们成就大事，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在这当中继续的生活。好，那即或不是这样，假设好，那个提摩太的爸爸其实都在，好，那我们讲说这个信仰不同，这对于他们能够把提摩太带领成为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其实也是已经有极大的挑战了。好，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提摩太叫做提摩太，这也显示出有尼基心中的渴望。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敬畏神的人。你在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把我们对他这一生最深的渴望放在他的名字里面？就好像我们为宇恒取名字，为什么叫宇恒呢？恒就是美玉嘛，就是希望他的话语如同美玉。但另外一个部分，你把这个字拆开来看，就是王言无形，就是王的话我就要去做。所以我们是对于宇恒有这样的期待，就是他是一个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以至于我们把他取名字叫宇恒。我们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最深的期待，我们把它融入在名字里面。那么有尼基把他的儿子取名叫提摩太，这就显示出他对他的孩子最深最核心的期待，就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养育儿女，其实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对于儿女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期待是什么。但这个其实也骗不了上帝啦，也骗不了自己，因为你真的最深的期待，你就会常常为他这些事情祷告嘛，对吧？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都最常为儿女祷告什么？是身体健康，这个事业顺利，有好的对象，还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花更多的时间是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他要成为一个认识神、敬畏神、跟随神的人？我这样说好了，你认为让你的儿女能够成为敬畏神、跟随神、顺服神的人更重要，还是健康有财富更重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是认识神、敬畏神、跟随神，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吗？还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为孩子就是有什么工作、读什么学校、身体如何来祷告？当然我们会为孩子的需要来祷告，这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爱他，特别是孩子在身体软弱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于母亲的心，这绝对是纠结着的。但是作为母亲，我们能不能够从有尼基的生命看见真正能负我们孩子责任的是谁？是神。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真正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除此之外其实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有神就拥有了，就得着了一切的话，那你要给你的孩子一切，你要给孩子什么？要给孩子你所认识的神。好，那么有尼基他对提摩太有这样的渴望，所以 他把提摩太取名叫提摩太。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有尼基他显出什么见证呢？圣经讲的就是无畏信心的显出跟传承。无畏的很简单，其实就是真诚的、真实的啊。那一个人要生出真诚真实的信心，而且还要让别人来看见，刚刚讲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需要经过许多的考验，许多的事情，以至于能够显明出来的。因此我可以有理由相信有尼基的信心是从他生活当中，在提摩太的成长过程当中，在许多的面向都能够被看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尼基这无畏的信心在提摩太身上显明出来啊。所以保罗必然是从提摩太的，是从就是与提摩太的同工当中看到了这个信心的根源啊。那我再跟大家讲一次，信心要怎么被看见？要有试炼。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子经过这些试炼的？这就显明出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显明出我们所信的是谁，显明出我们信心的规模，对不对？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的人是用草木合接建造，对不对？有的是用金银宝石建造。那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建造，怎么分辨？烧烧看，对不对？烧一下之后就知道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草木合接呢都是很容易看起来很大的，对吧？金银宝石都是很小的。你知道一克拉是多大吗？一克拉其实只有 0.2 克哦， 0.2 公克哦。你不要以为一克拉就是一公克哦，一克拉只有 0.2 公克哦。那一克拉的钻戒要多少钱？你可以买多少草木合接？一个站起来这么小，一个看起来可以堆满了，至少堆满我们整个讲台吧。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能够真正存留的？我们是需要去思想的。所以生命当中很多很宝贵的事情，它常常是很隐藏的，是平常看不太出来的。但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品质如果被建造好了，它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会涌流出来啊。那么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今天所读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那我们就要晓得，我们想要认识基督的爱，我们需要预备什么？需要预备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为什么要这三样呢？我们的心不清洁，我们爱的动机就容易不纯粹。我们爱的动机不纯粹，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那么良心如果有亏，那我们在认识爱的这件事情上就容易受拦阻，会因为看见自己的罪以及看见别人的罪而心中产生痛苦跟软弱，也容易对于就是那些罪没有敏锐度啊，就良心有亏的话，对罪的感觉就会下降，那就容易让自己落入罪的网络。那么没有真正的信心，就是无畏的信心，我们在生活在爱人的事情上就容易软弱，容易没有力量，就很容易受挫折，就没有办法爱。所以我们要回应神爱的命令，我们就要晓得要在这三件事情预备自己，要让自己的心洁净，要让自己天良的亏欠被主的宝血完全的洒去，并且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试炼当中，在困难中看见我们信心的亏欠之处，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有尼基的得胜。那前面讲到有尼基，他的名字就是美好的胜利或胜利者的意思。 那他在什么地方得胜呢？我相信包括他在信心当中，在生活里有许多的经历跟见证。当然我们知道他最美好的得胜的果子在哪里？在提摩太身上。提摩太就是他生命最美好的得胜的果子。提摩太跟着他们一起生活，年幼的时候跟着他母亲跟外祖母一起读神的话，刚刚讲他看着他母亲如何经历这一切，那么这点点滴滴其实就是在提摩太心中能够建立坚定信仰的一个美好的基础。因为有这些基础，使得他能够成为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但我们也要讲一件事情，无畏的信心不代表没有起伏摆荡，无畏的信心也不代表这个人就完美无瑕。一个人可不可能存在着很真诚的信心，但是又有一些显然的毛病？有啊，有可能的。但是无畏的信心，它是能够让人真实的面对生命，能够让人真正经历神的作为。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无畏的信心，或者是有没有朝向建立无畏信心的方向前进，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其实是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就是在经过每一件事情之后，在我里面有没有改变，在我里面是朝向什么方向改变，而这个改变的幅度跟速度是不是我们觉得可以的。好，昨天青少年这个就照惯例办母亲节的活动嘛，好，那我昨天就跟他们分享啊，因为每年教会都为青少年预备母亲节的活动，每年母亲节的时候妈妈们都会觉得开心跟感动。但我就问年轻人一个问题，在教会办了这么多年的母亲节，你跟你的妈妈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不同？好，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母亲节，我们也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与我们母亲的关系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啊，如果我们还有，就母亲还在世，其实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特别是我们如果已经成长，已经成熟了，已经是大人了，那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主动的去修复，去更新我们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心中从年幼的时候所受的伤害种种这些事，我们要奉主的名把它交托在耶稣基督十架宝血赦罪之恩里面。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而医治常常是连结于我们愿意饶恕这件事情。你真的愿意饶恕了，那么即使不公平是存在的，即使问题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要看自己是长大成熟的人，我们要看自己是要给予爱的人，我们不再是那个没有从母亲而来的爱，心里面就软弱没有办法做事的孩子。我们要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经营我们与母亲的关系，使得这个关系能够越发的美好。其实父亲也是一样啊，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关系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如果一直抓着过去的伤痛，让这些伤痛成为我们今日建立新的关系的拦阻，那么我们其实就没有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显明。我们要让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以至于我们有力量能够从我们这里能够去产生改变。为什么是从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Amen。 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那样源源不绝的力量，是神从宝座上能够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那样的力量的。在过程当中，你可能还是偶尔会觉得难过，偶尔会觉得遗憾，但是你会知道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被卡在这些地方，你要继续迈开你的脚步往前行。好， 那我们要学会看见人在生命里面他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人 我们期待别人对待我们都非常的完美，以至于当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里面有一些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就因为那些不完美而使得人的善意就不见了。我们更多的就感受到这个，比方说他要帮我，为什么帮的让我觉得这么没有面子，假设这样子，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要帮我还要这个数落我几句，这些事是不是会发生的？是。这是不是让人难受的？是。但是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真的知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我的帮助上帝是量给我们是从这个方向来的，而这个帮助就会夹带着这些杂质，那这就是神允许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的功课。好，所以我说有尼基他的见证是他成为生命的得胜者。提摩太看着他的母亲，我们是不是会想象说，那么有尼基跟罗伊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会不会这样想象？你的师母说不会，不会吗？你觉得他妈有没有给提摩太，有没有可能让提摩太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你觉得有尼基有没有觉得软弱抱怨上帝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但你会发现这不妨碍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无畏的信心，反而是我们的以为哈，你知道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太把人性的软弱这一面拿掉的太多，都觉得哎呀，他是他，我是我，他没有在我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不知道，可能他对他而言信靠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能对他而言碰到问题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这就像上帝天然放在他的 DNA 里面，他就会自动的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你告诉我，你眼目所及哪一个人不是经过熬炼跟操练当中能够产生这个结果的？哪一个人是天生就这样的？啊，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知道，既然是人，那就是人。啊，他就有很多的起伏摆荡，但是在这些起伏摆荡当中，他能够靠神得胜。啊，所以有尼基能够成为生命的得胜者，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以及姐妹们，你们每一位也都能够成为生命中的得胜者，美好的得胜者。那么再来我们看无畏信心要怎么建立呢？圣经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建立信心，首先第一个，这信心要本于可信的对象，要始于真理的跟随，要成就于火炼的经历。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可信的对象，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提摩太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更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要建立无畏的信心，首先第一个， 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可不可信？我们所信的又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三件事情我们都有清楚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够有把握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一个可信的对象。我们信谁？信耶稣基督，信他爱我，为我舍命，信他复活，我们信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那么第二个，信心的建立要有真实的应许。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章十一节吗？来，请。没有打到吗？好，那我帮大家读。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那我们有可信的对象，也有真实的应许。要有真实的应许，就是我们信，但是我们所信的会带我们去哪里，我们会得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我们可以这样信的原因是什么。除非我们得着真实的应许，否则我们所信的其实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好，圣经对于基督徒有许多应许，我们要认识这些应许，并且我们要相信这些应许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虽然先要去认识应许，因为我们先要愿意去得着。我前面说这个，如果我们所信的其实神没有说，那我们所信的是基于想象。但如果神说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要的，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得着这个应许，这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信仰。信仰的建造建立需要存在于有真实的应许，以及这个应许是我要的。因此我们要去思想，去认识，那上帝给了我什么应许，而这个应许是不是我要的。我们要去深思，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给我们我们想要的应许有什么不好吗？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于我们的生命，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在今生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应该发挥什么果效，而我现实的状态是什么，这中间的差距在哪里，我为什么没有得着。讲的有一点理工男。好，我们要去想这些事情，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能够越发的真实。那么再来呢，我们要有清晰的盼望。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抓住也是持定这个应许，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持定就是抓稳，我们要把承认的道紧紧的抓着啊！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给我们的应许，并且真正的把应许抓稳。当我们愿意抓稳这些应许，那么应许对我们而言就会越来越清晰，并且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应许这个实现的盼望啊！那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一段其实也有类似的经文，那边更是告诉我们要得着的是天上的基业，天上的产业， 好，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与主同作王，对不对？与主同得荣耀，然后让我们的神也得荣耀，然后我们能够得着基业，对不对？然后我们仍然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个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以及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应许变成真的是你这一生你所要的啊？那因为这一生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会关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关心，不，他会影响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关心的事物啊。所以如果我们都还在关心别的，那其实要反过来想，那是不是我其实还没有把神要给我的应许当作我真正生命的盼望。 好，那再来我们讲这个无畏信心的建立要始于真理的实践。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建造的起点是从领受应许来的，而信心建造的方式跟启动啊，是在于实践主的话语。所以信神就是按主的吩咐而行啊。其实信心跟信，真正的信神跟爱神，这其实是同样一件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爱神的就会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他的话啊。那么我们遵行神的话其实就是信神嘛，所以我们真正的信神遵行神的话就是爱他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如果真的要爱神，就是一件事，就是好好的信他，就是这样。 好，那么神就信神，按照神的吩咐而行。那么信神就是在环境中实践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思想的更新开始，从思想的更新进到行动的更新，然后再从行动的更新进一步推进生命的更新，如此往复循环，无畏的信心就在我们的里面渐渐长成。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你先改变你的想法，然后你要让你的想法从一时之间的感动变成真正生命的改变，你要透过你的行动去兼顾这件事。而当你透过你的行动兼顾了这个想法，你验证了主的话是真的，于是就能够帮助你更愿意再迈开另外一步去实践神另外的话语。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对你来说是稍微容易一点的，有一些话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确实是可以从容易一点的开始来实践，但是我们却要晓得，神让我们能够从容易一点的开始实践，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里，是要使得我们更有信心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能够朝向那个对我们而言比较困难的事物，我们也愿意去活，愿意去实践。好，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什么话对于现在的你是困难的，然后为什么难，难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突破它，有没有可能去开始，就是说得着从神来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去试试看，去做做看。好，那么再来，无畏的信心它要成就于火的试炼。火的试炼其实就是经历各样的试验了。哥林多前书三到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所以火一般的试炼要不要害怕它？很不舒服啦，但不要怕，好不好？因为上帝只是要让我们晓得现在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 啊，就跟学生，他都要经过一次一次的考试嘛。考试是要干嘛用的？打击学生信心用的吗？不是嘛，是要测试出他的学习状态到底是如何嘛。对，有的学生貌似很认真，每天每一堂课都直勾勾的盯着黑板，但是都魂游向外。然后他演得很像，老师都相信了，考出来才知道，哎呀，原来都在晃神，对不对？然后才知道说，所以你直勾勾的看着我，不代表你很认真，那我就要用别的方式来确保你有在听课，对不对？所以其实火一般的试炼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样活是得神喜悦的，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活，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建造的渐渐有点美好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全然新造的人了，我们以为我们有太多的以为，然后上帝就说，嗯，孩子，我知道，但我为了爱你的缘故，我们要有一点小考，考考看啊，是让谁知道我的现状，让我们自己知道现状，就是 OK， 原来我现在数学只有40分啊，那我就要稍微加强一下，对不对？好比说我们以为我们对人比较有宽容忍耐了，就来一个稍微厉害一点的人，你就受不了了，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我的宽容忍耐呢，也不过就增加了这个用滴管滴的两三滴啊，其实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多啊。好，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怎样？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火炼的试验是为了什么目的？是在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神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被做成了，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确定知道，哎呀，我的生命有与基督相同的样式，我们被做成了，我能够被接到荣耀里去了。那如果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跟上帝长得很不一样，那怎么办？那就不能欢喜快乐了吗？对不对？好，那么信心的建立除了这个真理理解跟实践之外，我们要从知识进入到内心跟全的认识，就需要在生命里有所实践。好，那刚刚讲在信心要能够被建造，是要有能够经历建立信心的环境啊，建立信心的环境都不是什么好环境，对不对？应该是说都要经过一个困难，然后上帝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得胜得救，看见事情有不一样的发展，于是我们的信心被建立，对吧？那么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愿意实践基督的真理，使得无畏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能够长成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这其实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生命被建造的过程。我们生命需要被塑形，对不对？这个就是思想观念上要被改变，要被建立。然后这个窑器它是需要上色的，对不对？要上釉，那这个就是实践真理，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然后最后要真正的成型，要怎么样？要火炼啊，要火烤啊。你那个上釉涂上去之后，它不是很好看的，对吧？它不会亮啊。你要经过足够的温度，烧足够长的时间，它才会变成漂亮的器皿，对吧？所以最后你的信心要真正的成型，你的信仰要真正的成型，你的生命要成型，火炼是不能少的。而且火烧的时间 能不能很短？通常，我不是那方面的专业，但在我有限的认识里面，通常火烧的时间都比制作的时间要久，对不对？对吧？可能一个熟练的工人的那个巧匠，他可能塑形很快嘛，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弄好了，然后上釉可能也很快，但是烧要烧多久？啊？有烧一天两天的，对不对？那以前也有烧需要烧更久，对不对？相较于前面的工程，烧的时间会更久，对吧？所以，如果你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烧这么久？有没有觉得好像蛮正常的？不愿意回答我。好 ，OK， 好，最后我们来讲一点快乐的，有盼望的。第三个点叫母亲的超能力，就是无畏的信心是给儿女一生最主要的保障，最好的保障。好，首先第一个，母亲是家庭氛围的创造者。好，这个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个是虽然不是圣经的话，但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好，因为这个影响的不只是夫妻关系，更是影响了整个家庭的氛围。母亲常常都是家庭里面最重要的连结者。像现在我们家要聚餐都是老师母在叫，对不对？他一叫大家莫敢不从。那我们其他人叫，可能大家就这个不一定那么积极的理会，对不对？常常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日子就过完了。所以母亲是家庭中最重要的连接者。那你会发现小孩回到家里面都是叫爸爸还叫妈妈，妈妈，对不对？这个爸爸就靠旁边站，我们很认命。那其实长大你会发现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对孩子而言似乎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其实对于成年的弟兄姐妹来说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妈妈在的时候兄弟姐妹是家人，妈妈不在的时候兄弟姐妹是亲戚。这当中有很微妙的但是又很真实的差异。所以做母亲的应该对自己的角色非常的自豪。好，做母亲的这个是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建造一个人的生命，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角色。所以妈妈是非常重要的，妈妈是非常的尊荣的。那所以丈夫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让你的太太快乐。在座的丈夫们请听我一句劝，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你的太太快乐，好好的爱护她，让你的妻子去做我们弟兄所不能或是不擅长做的事情。你要说他在那边底下那边说开车，开车明明就不是他擅长的，他一直想开车。你要让你的妻子去陪伴你的儿女，去与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甚至让你的妻子去带领孩子读圣经。因为说实话爸爸普遍啦耐性比较不够，还是我可能现在爸爸耐性也越来越好了，不一定但是呢，因为从我们成长背景，我其实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那么多时间陪小孩，小孩才要去读书，才要这个，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心情可以讲。但是令田师母真的是非常有耐心，反正小孩需要讲很多，他就听他们讲很多。那小孩呢跟我讲几句呢，可能通常呢，要不是他听不下讲不下去，要不是我听不下去。所以让妈妈去做她能够做的事。那第二个，母亲是儿女信仰的建造的关键。箴言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六章二十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面很特别的是，讲到母亲都是法则，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就是律法指引跟 教诲，但是讲到诫命跟这个训诲呢，他讲的是命令或是吩咐啊，也就是说，这个当然父母都共同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但如果从这两节经文来看，似乎看到父亲比较着重于管教以及当下的命令吩咐，那母亲其实是对儿女所遵行的律法跟准则有更关键的影响。也就是说，儿女一生遵行什么样的信念法则去生活，母亲是扮演着极其关键的影响。所以成为一个敬畏神并且真正跟随神的儿女，是做母亲的能够给儿女甚至于整个家庭跟自己最大的祝福。好，那再来第三个，母亲是家庭最有力量的代导者。这个最有力量的代导者源于无畏的信心，无畏的信心要产生于对神真正的依靠。相较于弟兄跟姐妹，姐妹比较容易承认自己软弱，弟兄比较倾向于自用自己的办法，因为跟我们的自尊心有关联。因着这个缘故，姐妹更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更能够专心全心的仰赖神。而专心全心仰赖神的祷告，就是神所纪念、神所眷顾的。所以鼓励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自己可以不用太有办法，但是要为你的儿女不住的祷告。我最后就是用老师母的事情来跟姐妹们来分享。相较于跟老牧师跟老师母，我想我这样说应该是不会得罪他了，就是老牧师是比较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家的发展全部都是按着老师母的祷告来的啊。在我一岁多的时候，老师母把我献给神。在我有印象以来，每一天晚上老师母就带着我跟弟弟一起为老牧师祷告，让他能够成为基督徒，而且他祷告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在我青少年的时候，老师母就为我的未来的妻子祷告。然后在我们三兄妹成长的过程中，老师母就为我们三个人都能够来服侍神祷告。然后现在你看上去再不可能的事情几乎都发生了，几乎都发生了。各位做妈妈的、做母亲的，我在这里真的跟大家分享，你们拥有上帝给母亲一个极其奇妙的权柄，叫做祷告。你可以不灰心的继续的为你的孩子祷告，继续的为你的家庭祷告，然后继续的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让自己成为敬畏神的美好的姐妹。你的信心是会被你的儿女看见的，也许很长的时间你的儿女他不会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候到的时刻，这一切会让你成为生命美好的得胜者。所以有尼基让我们看见他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培养提摩太。那么对于每一位做母亲的，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非常清楚而强烈的盼望放在每一位做母亲的心里，为你的孩子祷告，寻求神在你儿女生命当中的旨意，在祷告里面宣告，认识上帝在你儿女中的旨意，你就可以去想象、去思想他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会改变所有一切的事情。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